中产品的精准程度就决定了炮弹发出去击中的成功几率。所以呢，我们以为的一家相机公司，其实它根本就是一家超厉害的军工厂商所伪装的公司。感谢金主爸爸、钻石妈妈，谢谢你们
支持 Amy， 可以加入100元小额赞助会员。想看深度研究专属影片，是要加入300元的会员哦。我们也欢迎金主爸妈大力支持，不要在手机 APP 上加入，会被抽苹果税哦。
大家好，我是 Amy。 日本股市现在热到爆炸了，现在呢就是美国、日本、台湾的股市是全世界最火爆。那日经指数在二月份的时候才突破1989年创下这个经济泡沫的顶点，创下历史新高。在三月份的时候，日经指数又马上突破了40000点。现在台股跟日股呢真的是每天都在创历史新高啊。那在这里面呢，最要佩服的人当然就是巴菲特爷爷啊。巴菲特爷爷他虽然看错台湾，看错台积电，错过了好大一个风口，而且呢，巴菲特爷爷一直都在增加他的现金部位，他持有的这个现金水位不断在升高，他一直都没有进去股市买更多的股票，结果呢，美国股市却屡创新高。然而，巴菲特爷爷他只要看对了一个没有人看好的日本，他从2020年8月份就开始买进日本五大商社的股票，当时日经指数才只有23000点呢，现在已经破40000点了，所以你看看。股神呢，他即使是做错了很多交易，可是呢，他只要看对一个传奇性的交易，他就还是股神。其实大家如果看日经指数的走势，就会知道巴菲特其实是很有耐心的。我自己是在去年5月29号做了会员影片，当时我就非常看好日本股市，因为很明显亚洲的大哥恐怕是要换人了，地缘政治的中心会从中国呢逐渐转移回到日本。那当时我做判断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呢，就是其实有很多国际性的大型基金公司，他们发现有很多投资人赎回了中国基金去申购日本基金。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把中国基金卖掉，然后把钱转到日本去申购日本的基金，那其实就是表示说会有很多子弹要打进日本股市的意思。那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就立刻做了会员影片来讲这件事情。我们做会员影片的时候，当时日经指数是31000点哦，所以你看哦，巴菲特他在2020年买股票，到了去年的5月，他买了3年也只涨了8000点，31000减掉23000点，3年之间只涨了8000，所以他真的非常有耐心。这种逆转市场，他其实就是靠耐心。那日本股市真正出现大涨还是在去年的这段期间，我们5月底做影片到现在是10个月的时间，总共涨了9000点。那所以你看，中国股市跑出来的资金呢，才真的就是日本股市的上涨动力，真的就是中国跌倒日本吃饱。但是呢，我觉得巴菲特绝对是一大功臣，如果没有他这么高调、这么指标性的人物高调喊进日本股市，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迟疑很久都不敢进去吧。而且呢，不只是国际性的大型基金在买日本股票，就连中国投资人都在买。有一档中国公司自己发行的华夏野村日经225 ETF， 这一档基金被中国民众买爆，基金规模是暴增了6倍，而 ETF 的挂牌价因为太多人去买就涨得很高，竟然比他所买的股票价格还要高出24%。那这个就是所谓 ETF 的溢价嘛。那可是我们买 ETF 就是要尽量贴近我们买这个一篮子股票的价格啊。然而呢，有太多中国民众去买这个日经指数225的 ETF， 那这个 ETF 它本身就变成一种股票了。我买它呢，是为了用更高的价格卖出去，我根本不是为了日本股市的涨幅。那就导致这家基金公司，它在今年1月17号到25号，它不得不暂停交易，就每天暂停1小时，你不能再买了。因为呢，这个再买价格要被买上去，真的不能再买了。最近还有两个完全相反的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一个是美国银行呢，它引用资金监测平台 EPFR 的数据，他们在3月2号的时候说，上周有16亿美元流出中国股票基金哦，是去年10月以来流出最多的一次。那这也就是说呢，2月底的资金流出中国股市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可是你看另外这一则新闻哦，这个是 Morgan Stanley， 它也引用了同一个监测平台这个 EPFR 的数据。Morgan Stanley 你却说全球资金正在重返中国股市，哎，哇塞，那我们刚刚讲过啊，就是日本股市资金是中国流出去的，那现在是不是要转向了呢？重返中国股市，那日本股市的子弹还够吗？我就赶快来研究一下这个新闻。没想到原来 Morgan Stanley 他们说二月份的时候，中国的 A 股和港股净流出只有22亿美元，只流出了22亿美元，已经比一月好很多了，因为一月份的净流出是26亿美元。你看看这个新闻是不是就是掩耳盗铃呢？明明基金监测平台他就说二月份最后一周资金流出最严重，到了 Morgan Stanley 这边竟然说资金重返中国，你净流出还有22亿美元，被卖掉22亿美元的股票，这个算什么重返中国啊？只是你的净流出变得比较少而已吧。而且二月天数本来就比较短，又有春节假期休市啊，净流出比较少是正常的事情啊。所以呢，基本上这种新闻里面呢有一大堆的现，大家还是要仔细去看内容，不要被诈骗就把日本股票卖掉咯。那巴菲特爷爷他这一次传奇性的投资呢，他一开始是买进这个日本五大商社的5%股权，那现在他又慢慢买慢慢买，已经增加到9%上下的这个股权了，他的报酬率拿到了61%，哎，真的是爽赚啊。那为了要控制日币贬值的风险呢，巴菲特的这个公司伯克夏海瑟威他们还在日本发行日元债券，他就在当地借日元买日本股票，然后还日元回去，这样就不怕日币贬值会吃掉他的股票涨幅，真的是很会精算呐。而且呢，巴菲特爷爷说他还要买，只要五大商社愿意让他持股到9.9%以上，他就还要再买。因为我们知道9.9%是一个公司他这个所有权经营权的一个变动很大的一个股权的标准嘛，那所以很多公司他都是希望股东超过10%你就要举牌。那所以呢，现在巴菲特爷爷说他还要买，所以我想呢，日本股市恐怕是遇小不易啊。可能都听说过，在韩国三星集团呢是包办了一个韩国人从出生到死亡各种消费需求工作机会，你一生都可以在三星上班买三星的东西，从出生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在三星的打击范围之内，那这个是韩国人的人生。可是在日本呢，这五大商社其实就是这样的功能，而且呢五大商社的历史是比三星集团长很多很多，譬如说三井物产呢甚至是在日本战国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那所谓的五大商社呢，其实就是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伊藤忠商事、丸红商社以及住友商事这五家公司，他们其实就是包办了日本人的食衣住行，反正就是非常标准的巴菲特爱买的股票，像是美股的这个可口可乐啊、吉利刮胡刀啊，就是非常有名的巴菲特价值投资的股票嘛。那像这种美国民生大牌到了日本呢，他的信仰是不会变的，他还是一以贯之，他还是先买这一种股票。而且为什么大型基金会去买这个五大商社呢？因为其实他们就是这个股市里面大市值的股票嘛，股市一涨起来，基金公司是一定要加码大权值的股票，就很像我们台湾的0050这50只大股票一样的意思。那所以大市值的股票在股市上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比较完整的吸收整个股市的涨幅，因为其他基金公司也会买嘛，那接下来就会有很多日本民众跟着买五大商社嘛。所以呢，现在五大商社的总市值呢已经是230亿美元，3年之间市值翻倍啊。五大商社之中呢，最传奇的就是三菱商事。三菱真的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的密切相关，譬如说我们买的原子笔呢，就有很多是三菱的产品，还有日本人开的这个 Lancer 国民车呢，也是三菱的车子。你要进办公室上班了，你搭的电梯很有可能就是三菱电梯。我们台湾的这个第一美人呢，林志玲，她还帮三菱重工的冷气机在代言。那你如果喜欢拍照，其实你控相机呢，也是三菱集团的成员。然而巴菲特爷爷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投资了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其实三菱集团这是一家日本龙的化身，日本在军国主义时代呢，他能够对外发动战争，三菱商事绝对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这家公司呢，它跟台湾甚至是跟中国国民党的命运呢是非常密切相连，可以说三菱商事呢就是推动整个亚洲近代史的重要角色之一。三菱集团的创始人叫做岩崎弥太郎，他的人生 非常的传奇。他们家本来是武士家族，但是呢家道中落，他的爸爸呢就把武士的权力给卖掉换钱生活。那家里穷呢，其实脾气就很难好啊，导致这个岩崎弥太郎的爸爸呢在街上乱发脾气，就被人痛殴。那岩崎弥太郎跑去帮爸爸说话，帮爸爸出气，他在地方上的这个办公厅涂鸦叫嚣，还被警察给关起来。那没想到呢，在岩崎弥太郎被关进监牢的时候，跟他在同一个监牢里面的狱友竟然会算术。那岩崎弥太郎就这样学会了数学，而且算得非常好。在他出狱之后呢，他就靠着算术这一路开挂的人生。他先是帮忙做贸易做生意，那因为他头脑非常的聪明，就被提拔成当地上。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帮忙做贸易做生意，那因为他头脑非常的聪明，就被提拔成当地商会的负责人。那后来呢，弥太郎甚至是在坂本龙马经营海运事业的时候，还当过坂本龙马的会计。那贸易做得好，那它运输量就会很大啊，它有很多货品要运。那弥太郎呢，他就把日本政府的一个造船局给租下来，开始经营他自己的造船和海运事业，他开船公司嘞。那他就运他自己的贸易商品，而且呢，他还在地方诸侯一个土佐藩的旗下呢，弄了一个商会。这个商会的 logo 呢，就是土佐藩这个老板，他们叫做藩主啦，是藩主家的家纹，还有弥太郎自己家的家纹组合而成的这个图形。其实呢，就是这个三菱商事的 logo。而就在这个时候，弥太郎遇到扭转他一生的重大事件，那就是出兵台湾。1874年的时候，日本军方为了要报复台湾原住民杀害琉球人，当然啦，另外一方面也是日本早就想要把这个台湾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了，所以呢，当时日本就出兵台湾屏东这个地方，这个、其实就是著名的牡丹社事件。出兵之前呢，其实日本国内的舆论是非常反对的，英美各国也不赞成。那负责这件事情呢，这个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呢，他就到处都借不到船，因为舆论不赞成嘛，所有的海运公司都不借船给他，那你借不到船，你还想打什么台湾呢？当时呢，岩崎弥太郎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他知道这桩生意就是赔钱生意，你的船不去载货，你跑去打台湾，你能赚什么钱呢？可是对他来说，大久保利通这个人对他来说才是更重要的。这档生意呢，他不是为了货，他是为了人。弥太郎呢，就是为了大久保利通去的，他逆风借船，果然呢就受到了信任。之后呢，日本的这个九州地区，也就是我们这次台积电熊本厂的这个所在地，这个九州地区呢，它发生了内战，这个熊本县也在内战之中。那弥太郎呢，他就吃下了整个军需品运输的大生意。那三菱集团呢，本来是一家很小的商社，他这一次就彻底翻身，之后呢，就受到了日本政府的重视，给他各种扶持、各种保护。三菱集团呢，就成为了日本最大的海运公司。就在三菱商事顺风顺水的时候呢，弥太郎却过世了。那三菱集团呢，就在日本国内大财团的内斗之中呢，一度落败。那弥太郎的弟弟岩井弥之助呢，他接手了这家公司。弥之助他很有智慧，他在几大财团的内斗之中呢，就看到政府觉得很头痛。那这个时候呢，他就顺从政府的意见，把三菱海运放出去给其他大财团合并。但是呢，他从政府那边换到了石油化学和重工业的经营权。除了原本三菱就有的贸易、造船、金融呢，这个弥之助他更拿下了各种国防相关的重工业，三菱是一飞冲天，发展出了汽车、航空、电机、化工、炼钢等等重量级的国家级产业，之后呢就可以主导一个国家了。三菱集团在日本的南进政策和大东亚共荣圈国策之中呢，都是最重要的国家级企业。他们做出的零式战斗机就是当时偷袭美国珍珠港的主力战机，还有日本海战中的主力大和型战舰武藏号战舰，以及海战之中用的各种鱼雷，还有陆战之中用的重型微型坦克车、步兵装甲车，都是三菱制造。二次大战的期间，三菱集团总共 共生产过18000架飞机，还有4600辆坦克装甲车。而我们照相用的尼控相机，它一开始根本就不是做相机的。尼控相机呢，它其实是三菱集团里面一家军用光学仪器的生产商，它彻头彻尾就是一个军工产业。譬如说呢，在战斗机和轰炸机上面，你要有瞄准器，你才能对准目标去丢炸弹嘛。还有军舰上呢，有这个测距仪，在潜水艇里面呢，有潜望镜，这个呢都是尼控的产品。尼控产品的精准程度就决定了炮弹发出去击中的成功几率。所以呢，我们以为的一家相机公司，其实它根本就是一家超厉害的军工厂商所伪装的公司。三菱商事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五大商社，三井、伊藤忠、丸红、住友，还有大量日本知名的公司你都听过的，像是山叶、日立、大金、马自达、速霸路，这些公司都跟三菱一样，他们都有非常惊人的过去，个个都是身怀军工绝技而伪装的民生工业公司。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根本就不是他们一开始的样子。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呢，这些公司就被视为是推动战争的共犯。那在二战之后呢，盟军对于要如何处理日本问题是非常头痛的，这样一个在全亚洲发动战争闯了大祸的国家，应该拿它怎么办才好呢？当时美军的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就成立了一个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英文叫做 General Headquarters， 那日本人呢一般简称为 GHQ。 事实上 GHQ 呢对于要不要保留天皇制度是非常犹豫的，最后呢他们是决定要保留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但是呢要让日本解除武装，审判战犯，通过和平宪法，推动民主政治。更可怕的是 GHQ 他要求财阀解体。在战前的这15大财阀公司，包括三菱、三井、住友等等，都要重整。在麦克阿瑟将军亲自监督之下，这些财阀家族呢把他们自己手上的股票上交给日本政府所成立的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那就由这一家控股公司呢来持股这些战争中的财团。那听起来这些15大财团呢，它可能就要在这个情况之下被慢慢彻底瓦解肢解掉了嘛？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存在呢？因为中国国民党救了他们。在二次大战打完之后呢，国民党在中国的国共内战中迅速的落败。本来呢，日本应该要被彻底解除武装能力的，但是呢，中国一赤化变成苏联附庸之后，日本呢就变得相对非常重要了。日本得要在第一岛链上面联合围堵共产党，防止共产主义进一步的扩张。那结果呢，这些曾经被视为是战犯的公司呢就被保留了下来，因为盟军非常担心可能随时又要上战场，可能还用得到这些武装能力。那事实上呢，在蒋中正总统到台湾之后呢，帮他训练国军很重要的一支外来力量里面，就有一个叫做日本的白团。老蒋总统认为呢，日本人打过中国，他是最了解怎么反攻大陆的一支武力。那所以呢，其实国军里面是有日本教练的。那本来呢，日本是一个在二战中战败的大魔王，但是呢，到了这个时候，美国却必须要跟这个大魔王结为盟友，一起作战。那在日本和平宪法的文官政府之下呢，吉田茂首相他就提出了一个吉田原则，也就是说，日本将来会以经济发展为优先，在军事上不投入太多的资源，禁止日本出口武器，限制军工产业的发展。那在吉田原则发展之下的日本社会呢，就逐渐被美国以及其他的盟友所接受。那当时呢，日本也接收了很多美国来的高科技，就包括半导体产业。本来呢，半导体产业是美国国防部投资最多的战略产业。那当时呢，为了要守护第一岛链，美国就把一部分的技术转移到日本。结果呢，这些被绑住手脚的前军工企业，却拿着这些半导体技术，在消费型电子上面发大财，做出了各种令人惊艳的小家电，譬如说电晶体收音机啦、电子计算机啊，甚至是后来的电视机等等各种家电，这就造就了战后的日本经济崛起。 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投资五大商社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只是民生工业公司。当东亚局势生变的时候，这些公司它还是有能力回到军工生产的位置上面去，平衡中国所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呢，当整个东亚的局势需要新的权力平衡的时候，以五大商社为首的这些隐藏的秘密工业，他们当然也会在新的政治格局里面担任更重要的角色。好，日经破四万点，还有什么可以投资的公司呢？我们会在会员影片里面介绍更多有趣的公司哦，就包括最近涨超凶的东京威力科创。那我们也会再分享一下我们所研究的一些投资工具哦。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订阅我们频道会员，就可以每周收看专属影片哦。喜欢我们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加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次再见哦。